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那个以信义为重的风云变幻时代里，恩仇情感成了重要纽带，维系着各种政治同盟的稳定。人脉和财富的积累，不断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地方政权。乱世的拼杀中，谁能成为最后的英雄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为了收拾在丰邑造反的雍齿，刘邦马不停蹄赶往当时新任楚王景驹的驻地沛县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张良也带着100多青年呢投奔景驹。他们俩就在半路上碰上了，彼此三言两语知道了原来大家都是为报仇而来的。张良跟刘邦讲太公兵法，这刘邦听得津津有味啊，还采用张良的计策。张良对刘邦顿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他不无感叹地跟别人说，我给很多人讲过太公兵法，都没人听得懂，没想到沛公真是天纵奇才啊。因为沛公能听懂太公兵法，这张良就决定放弃追随景驹，而与刘邦为伍。刘邦也顺便给张良封了一小官旧将，这是一个管理马匹和骑兵的官名。看过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人都知道这个官名，孙悟空曾经就当过类似的官，只不过那时候官名叫弼马温。因为这个养马的官太小，孙悟空大发脾气，大闹天宫，很不满意，而刘邦居然好意思把这么个官赐给一代骑士，也亏他想得出来。换成别人可能连衣袖都不想挥，直接拿棒槌削他了。这张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张良就这样留在了刘邦的身边。苍天已作安排，刘邦就是让张良实现人生价值的那个人。刘邦结识张良之后，两人一起去见景驹，请求借兵打丰邑。这景驹果然爽快啊，立即拨了一批人马给刘邦。可恨的是，刘邦还来不及回去报仇，秦军杀过来了。章邯的部将司马懿血洗象县之后，一直杀到砀县，时势危急，楚王景驹于是派刘邦一起带兵向西攻打秦军。收拾秦军之后，随便你怎么收拾雍齿，但是眼下你不能走。拿人家手软了、不打不行了。再说了，砀山曾经是刘邦活动中心呢、算是半个革命根据地，拿下砀山也等于给自己扫扫后院。于是刘邦立即带兵向西出发，先干掉秦军再说吧。刘邦在萧县跟秦军干了一仗，没想到啊，没打着秦军，还反过来被对方追着屁股一路赶回了刘县。转眼到了二月，乍暖还寒，前干不掉司马懿，后干不掉雍齿，刘邦都气哭了。他再次引兵打砀山，丰邑已经丢了，如果砀县再丢，那天下哪儿还有我刘三儿的根据地呀？所以一定得打下砀县。打下司马懿，下一个就是雍齿了，所有从我手里丢的我通通要收回来。 攻打砀县，刘邦只有3000兵，而秦军6000，守城容易攻城难，你要打下砀县，那就得鼓励手下拿出以一当十的勇气和杀气。事实上刘三做到了，攻了3天3夜，终于打下砀县，这场胜利连本带息全还回来了，收编秦军6000，再加上原有3000，这就9000了。刘邦心说，够了，3000都能打掉6000，我不信9000人还打不掉你区区丰邑。三月份，刘邦回到丰邑，这丰邑城下春暖花开，芳草连绵，刘邦信心大增，雍齿，我刘三又回来了，我说过你要为你做过的事负责到底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兵临丰邑城下，刘邦志在必得，小小的丰邑城9000兵对1000-2000，就是不打你也得踩死你啊。雍齿啊，让我一次把你打个够吧，开打。然而这场本以为没有悬念的战争却出乎刘邦意料，雍齿啊守城有数，是丰邑像一把熊熊烈火，而刘邦9000兵却如一群群飞蛾扑火，纷纷落在城下。没几天，本来极为壮观的军队却像一根被火力融化的冰棍，差不多就剩下刘邦这光杆司令了。9000兵啊，少半是借来的，多半是抢来的，好不容易攒起来这点家当，竟然又被雍齿打得溃不成军，这对刘邦来说真是个天大的耻辱。在攻打雍齿之前，刘邦那是一路拔掉砀县和夏邑，打了2个胜仗才过来打丰邑啊，2次磨刀石地演习还不能宰了这个豆腐块大的丰邑，太令人惊讶了。丰邑城下，刘邦心如火焚，他抬起头仰望着固若金汤的城，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迈之志，不，我绝不能认输，我一定要拿下丰邑。战争啊，就像残酷的赌博，只要有足够的资本，那你就不怕翻不回来。尽管刘邦又输掉了老本，但他之前有过3000兵翻回2倍兵力的好成绩，所以还是很有自信的。要想翻本，只能再次借兵。借兵，景驹当然是个好说话的人，然而当刘邦回头向支持他的景驹老板再借兵的时候，却悲哀地发现景驹比他自己还惨，他已经死在了梁地。
景驹的死，一半是因为愚蠢无知，一半是因为自不量力。对形势判断错误的景驹，先是自封为王，将自己树为了秦王朝的敌人，而后又再次犯错，以彭城以东囤积重兵抗击项梁。常言道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景驹忽略敌手的做法，直接导致了他的政权垮塌和生命终结。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其实啊，项梁早就想干掉景驹了，看到景驹跟自己如此强硬的对抗，他毫不畏惧，命令手下陈胜王是第一个起事的人，如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而秦家竟敢背叛陈王而立景驹，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，杀无赦。景驹是必须死的，不死项梁顶上这个大将军的名衔怎么解释啊？ 他是以陈胜王的名义封的，又不是以景驹王的名义封的。不过景驹如果稍微了解一下项梁属下的部将，他也应该心满意足了，因为他不是败给别的什么人，而是输给了项家军。杀了景驹，项梁收编了秦家的军队，驻军胡岭，准备带兵西行。这时候章邯的部队开过来了。对章邯来说，项梁灭掉景驹那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，这让他少了一个对手，那么接下来打项梁就省麻烦了。张良高兴得太早了，项梁的目标是咸阳，他根本不把章邯放眼里，既然章邯胆敢挡路，那就让血肉开路吧。项梁把部队分成两路，一路以朱祁石和于凡军为将军，带兵迎战章邯的部队，另一路以项羽为将军，率军攻打襄城。他分别给两军下了四命令，不拿掉秦军就提着自己的人头回来哀悼。项梁对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充满信心，布置了任务，他等待着前方传来捷报。很快消息到了，但是是个坏消息。属下来报，秦军生猛，于凡军战死，朱祁石军败，逃奔胡岭。晴天霹雳，让项梁备受打击。一向以败兵为耻的项梁一刀斩了脱逃的朱祁石。这时候刘邦来了，饭要吃，仗要打，没了景驹王，那还有项家军呢。刘邦只好厚着脸皮赶到薛地向项梁借兵。曾经9000人的将领如今带着100来随从投奔。你这打的什么仗啊？项梁看着刘邦这可怜样，真是哭笑不得。项梁对刘邦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借兵可以，但你必须听我指挥。事到如今，报仇雪恨事大，听谁指挥这不重要了。刘邦就同意了，于是项梁立即拨给刘邦5000大兵，并且派了10名高级军官配合指导刘邦作战。刘邦对自己说，三儿啊，你这次可不能再输了，一输连回砀山当猴王的机会都没了。项梁刚砍掉逃跑的朱祁石，想成功还是失败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很快刘邦心潮澎湃地带着几千军兵回到丰邑。这丰邑啊，就像一块试金石，三番五次地试验着刘邦的忍耐和斗志。然而丰邑教会了他如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在这几场战争当中，他深深地懂得了屡败屡战永远都不能放弃战斗，这就是他生命的唯一选择。如果说前两次刘邦是怀着满腔的愤怒兵临丰邑，那么这次刘邦可是怀着无比的悲愤来攻打雍齿。没有大死就没有大生，刘邦没有辜负项梁的期望，再加上生猛过人的项家军，这次他终于攻下了丰邑。刘邦进城第一件事找雍齿，然而善于守城的雍齿也练得一腿好跑功，早就弃城投奔魏国去了。刘邦站在城墙之上，俯视着丰邑的断壁残垣，心中不禁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今日这丰邑非昨日这丰邑，过去这丰邑叫爱，如今的丰邑却叫他懂得什么叫恨。他恨雍齿，恨丰邑的所有人。丰邑曾经是我打下来的，当我有前锋冲锋陷阵为你们清路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通通要背叛我？你们死守丰邑难道就是为了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地方吗？现在我打回来又不是挖你们祖坟，而是要以血和铁的事实告诉你们，其实丰邑城很小啊， 外面的世界很大呀，只有打出去，大家才会真正的有肉吃啊。刘邦千辛万苦的打败雍齿之后，总算了了一件心头大事。然而此时世界末日却正在临近另一个叫做襄樊的城市。五月，夏天的阳光暖暖的照在骚动的襄城，襄城之下，项羽抬头仰望，灿烂的阳光透过城头的垛口射入他的双瞳之中，显得特别的刺眼。项梁之前要所有的将领立军令状再出征，项羽是其中一个呀。其实啊，不用项梁下死命令，这区区之城太小儿科了，只要项羽一见令下，襄城立马夷为平地，陈兵列阵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开打。但项羽错了，他和之前的刘邦一样，都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。襄城啊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丰邑啊，易守难攻，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。果然，项羽发起了无数次的进攻，紧接着就收到了无数次的反击。以英勇作战出名的项羽碰上了一颗难拔的硬钉子，项羽愤怒了：我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，难道一颗钉子还拔不出来吗？我不是刘三儿，不用请外援，就算只剩下我一个，我也把你襄城扔火里煮了。在准备最后一次进攻之前呢，项羽策马阵前，遥望襄城上空袅袅炊烟，顿时狂怒横生。只见他猛挥宝剑，下达了铁命令：给我打进去，一个都不能留。
时年24岁的项羽，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。看着麾下楚家儿郎不远千里随他渡过江东，将性命相托，只为项氏一族推翻暴秦，重振大楚雄风。作为万人敬仰的少将军，项羽岂能辜负了他们的满腔热血和一身豪情？后人又会给这段惨烈的历史留下怎样的批判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项羽愤怒的命令犹如风雨雷电般摧残着襄城，兵士们个个异常英勇，很快襄城被攻破了。愤怒像魔鬼牢牢地控制着项羽，他拿下襄城之后，把城里剩下的活人统统活埋。襄城之内哭声震天，成堆成堆的活人被推进火坑。这就是所谓的革命，逆我者死，顺我者未必昌。然而杀降者不及，古已有训。此次屠城作为项羽军事生涯当中第一个不良记录，不但暴露了他残忍的性格，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一颗危险的地雷。让我们再回到项梁这里看一幕好戏。半年前陈胜王被干掉了，半年之后啊，项梁才证实这是真的。现在真楚王和假楚王都没了，至少那得重立一个王啊。王就是一面旗，没有旗，战争以什么名义进行呢？于是项梁决定把各路诸侯召来议事，于是刘邦也来了。如不出意料，新一届领导楚王将是项梁，可是偏偏的就出了意外了，有人拦住了项梁，劝他不要自封楚王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个人叫范增。范增今安徽巢湖人，后来项羽又追尊他为亚父，所谓尊号亚父啊，就是尊他老人家，而又给了一个称号，俗称就是干爹。 地位赐予父亲。范增出道啊，已经70岁了，差不多是项羽加上他父亲的岁数，所以叫干爹呀、是显着亲近。按辈分算呢，项羽叫他爷爷一点都不过分。范增这位爷爷级的人物啊，平时深居简出，他不喜欢什么养鸟喂虾，也不爱喝茶，也不喜欢买彩票，他就一个爱好，那就是研究兵法，几十年如一日的练呢，使他积累了一肚子的奇谋妙计。当时正值天下大乱，正是他走出家门为国家发挥余力的好时候，于是他就来投奔项梁。范增给项梁叙述了几条不称王的理由。第一，陈胜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，当初楚怀王被骗到秦国，后来秦国灭了楚国，楚国最是无辜啊，所以楚国人到现在还可怜楚王，而陈胜没有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，全楚国人民都失望了，他失败理所当然。第二，如今楚国人争先恐后的来投奔你项梁，不是因为你能力过人，而是因为你项家祖上世世代代是楚国的将军。综合以上两点，只有立六国时楚王的后代为王，才能名至实归，凝聚人心。楚南公曾经说过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如果楚国人都团结反秦，必胜无疑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，此言是有理有据，你不服都不行。项梁深思熟虑，最终决定还是立楚国之后为王。可难题儿就来了，楚国灭了这么些年，皇族各自奔走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恐怕楚王的后人早就死于匪兵之手，上哪儿找去？项梁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范老爷子早把办法想了，最简单的就是贴广告，贴个寻人启事，招楚王的后代。于是啊，项梁贴广告了，派人四处去找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项梁还真就找到了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芈心。六月，项梁选了一个良辰吉日，芈心正式立为楚王，为迎合民意，尊称他为楚怀王，定都盱眙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盱眙县。项梁自称为武信君，在中国古代国家元首我们称他为君主，而其他的什么武信君啊、文信君啊，都是一种地位的象征，这种称呼往往是由君主，也就是国王，给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一个荣誉的称号。项梁没有通过楚怀王，就自己给自己封了个武信君，这也就等于说项梁表面上尊崇怀王，实际上暗地里啊，也就把他当一空壳摆设，项梁本人才是楚国真正的老总。张良冷眼看着项梁重组楚国，他也想搭上改革的顺风车，把韩国那个破烂小公司推向市场，于是张良来跟项梁磋商，大概意思是目前秦朝这个对手还挺厉害，仅凭楚国一家公司啊，好像没办法跟他竞争分割市场。这衡阳君韩城人不错，您呢立他为王，这样你就多了一个合作伙伴，那样就可以和秦国争锋天下。
成功复建楚国，表明了项羽超强的战斗力，同时也有力地敲响了秦朝即将灭亡的钟声，让奔袭在抗秦征途上的各路义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面对张良提出的联盟战略，项羽该如何抉择？这位征战疆场的悍将，人生的终极目标又在哪里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